真的越来越被带进你这个生命的实际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两种生命的生出与成长，也许你会觉得说啊，师母，这些我们都懂，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好不好？就像我刚刚讲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我要成为吃奶的婴孩跟吃奶的，我要敞开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我要敞开你的心来赞美这些生命的话语，然后神要 ordain 他的 strength， 要把他生命的能力恩赐在我的里面。我们需要这个哈，在地上人可能表示有的人的没有得到哈，人可以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天然人的生命，是从血气生的，从人意生的，甚至是从情欲生的。若是父母相爱的结晶，那就太好了。好，这个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对不起，另外一种生命是从神来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这种灵命的出生跟养育不在于人的努力。刚刚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打出一个话说，我们信是本乎恩，因着信，不在乎人的努力，而是造物主怜悯世人，赐下恩典，借他圣灵运作而生成的，但需要天然人去聆听。启示录里边耶稣讲的好多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以前有很多君王跟义人很想听你们听得到的话，耶稣跟他们讲话，他们听不到。你们听得到，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很多君王跟义人想要看见你们眼睛看的，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生命有神儿子的荣光。所以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预备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但是怎么得这个属灵的生命，需要天然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个肉身，还有我们里面有这个情感啊、意志啊、心绪啊，这个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但是这种天然人需要去聆听从神来的话，需要相信跟领受，我们就可从神得这个永生。而且我们若在意这属灵生命的生养跟成长，我们就需继续的接受神的训诲，向他悔改，信靠顺服我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神之人的，而生命大能的工作是圣灵做的。好，以上所言就是从以下经上的话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今天几乎不是我在讲道，今天我只是带大家来读神的话，求圣灵亲自膏抹这些话。好，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十三节，我一再的强调这一句话，为什么？接待耶稣，凡，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天然人的生命我们不用讲，因为我们都很熟悉哈。我们现在来讲属灵的生命哈。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有很多的名，他们说200多个名哈。那最基本的几个名，第一个他的名，神的羔羊。好，我们这个是约翰福音1:29-35给我们的。好，好，我们一起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哎，没有了，
再往上，
你
再
往
前。
往左
的，再走。哦，对不起，这个35节就是说，施洗约翰第二次看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哈，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是施洗者约翰。哈，施洗者约翰，那这个施洗约翰是上帝让他亲眼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因为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当时蒙神的怜悯。神的话临到他，这位创天造地的神特别先借的犹太人向他启示神是谁。犹太人不听话，所以经过的几百年，旧约到新约大概400多年，神不再跟人讲话，后来跟这位施洗约翰讲话，因为他要当耶稣的先锋。好，因着这位施洗约翰，人可以认出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那这个施洗约翰呢，他的一生不是为自己活的。那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他，哦，这是很伟大的事。400多年神不再对世上的人说话，不再对他的选民说话，却对这位在旷野里为神而活的这个约翰说话。他说，你去约旦河里。我们如果对这个圣经很熟悉的，你姑且就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让这些话再来临到你，再来滋润你哈。他说，你去约旦河里给人施洗，如果有谁来给你施洗，你看到那个人有圣灵降下来，那个人就是用圣灵，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的，那个就是我的儿子。而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有没有顺服？他如果没有顺服，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他就看不到，对不对？他顺服了，他真的就去约旦河来帮人家施洗。那耶稣呢，从天降下以后，他一直就是圣灵在带领他的生活。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新闻广播，对不对？耶稣是活在以色列地的西北边，中间偏北哈。约旦河呢是靠近这个耶路撒冷这一边。那耶稣怎么会晓得这个时候来这个地方？他怎么听到这个消息哈？可是圣灵就带领他来，他就来给施洗，来给这个约翰施洗。那为什么叫他施洗约翰？因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跟神的百姓说，你们需要悔改。所以哪一些人，他们哦被上帝的话好像光照了，斥责了，哦，他们就觉得要来悔改。那这样子的人就来到约翰这里，让他用水给他们施洗，表示他们愿意悔改。 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能力，所以讲话有权柄，带下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来，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就给他们用水给他们施洗，这个叫用水行的悔改的洗礼。那一个一个来，结果有一个人来了，就是耶稣。好，那施洗约翰帮他施洗以后，他就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这个人身上。施洗约翰有能看的眼睛，他看见了，哎呀，听到声音，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所以施洗约翰他就知道，哦，这一位，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就说：“孩子啊，你要当至高者的先锋。”哦，终于这个人出现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神启示他，他知道旧约，旧约神讲到很多救赎的真理，他知道。所以有一天，29节，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跟他身边的人说：“看哪，神的羔羊，这个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小字获益背负，就是说这个神的羔羊，他要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然后像赎罪祭替我们死掉，然后就把这个罪债还清了。然后35节再讲一次，好 ，double 再讲一次哈。这是耶稣第一个名，神的羔羊，要来替我们除罪。第二个，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耶利米书旧约的先知耶利米，23章5到6节，他启示神跟他启示的话，我们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一位啊，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神应许将来有一位王，他的王位要存到永永远远，是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就是指耶稣。他的名，第6节说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的名字就表明一个事实，耶稣其实就是神自己，耶和华。这一位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义。我们说福音，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没有神的义，因为神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义。好，这是第二个名字。第三，耶稣以马内利，那这个就是圣诞节，好，圣诞节的故事。好，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成为我们的耶稣，他临到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如果我们内里诚实，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说：“主耶稣啊，你有没有把我从我的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不是要字句，不是要宗教的教义，我们要信仰的实质。耶稣有没有把我 从我的罪恶里救出来。神应许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打破仇敌的头，所以我们可以被救出来。好，然后这个罪除掉以后，神就一定要临到我们。好，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预言的，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名字以马内利，那个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让耶稣把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除去，这个神就会临到我们，以马内利。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不晓得是谁选的，是你选的吗？耶稣的那个
亲密，
好好棒，神的同在好棒。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灵的抓，你来扩大我们里面的度量，以马内利啊，你要遍满我的心境。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你要来充满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要把神的同在带来，以马内利。所以圣诞节到了，有一些教会他们的那个庆祝的那个帘幕，很大的那个帘幕，有人用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就是要来跟我们世人同在，他要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哈，所以刚刚我们讲了四个名字哈，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经节？以前我跟基督徒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救恩，他们也不懂得怎么来带我进入这个救恩。好像明明很羡慕他们的生命，他们说你就来信耶稣就好了，我说怎么信，他们不懂得。后来我读到这个圣经说啊，就是这样就对了，就是十三节到十五节。所以这一处圣经如果有人说哎呦你们信耶稣好好哦，啊，我怎么能够像你们那样得到这个生命，你就把这个圣经读给他听，圣经就在这里，我们一起读好吗？对不起，那个第一这是耶稣讲的话，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OK，只有一个人是从天降下，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地上属地的，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然后生下的，我们的生命是从地上来的，只有耶稣的生命是从天来的。他不仅从天降下，他没有罪，他没有原罪，所以他仍旧在父的怀里，父就是天，他仍旧在天。只有这一位没有罪的，他才可以担我们的罪，才可以还我们的罪。他 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被举起来，那个就是被咒诅的。他不仅担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承接咒诅。如果我们信他，我们相信这个就是他为我做的，他是不是为别人做，这个我先不管，我要面对我跟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必须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救主，必须是我个人的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的罪，必须是我的罪让他背。好，如果我们是这样子仰望他， 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因为耶稣就可以把我们的罪除去，然后以马内利就进来，我们就得到那个永生。那下面这个圣经又继续补充说明，这一位人子，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若接待了这位人子，就是这一位不知罪的耶稣，这一位背负替我们背负一切担子的耶稣，一切罪担的耶稣，我们如果接待了他，我们的罪就除去了，神就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从神而生。这个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天国的门，从神生了，而且不仅罪除去了，罪带来的影响咒诅也除去了，神就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多么的重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灵浸泡在他的爱里，在他的滋润里，我们的身体因着他可以健康，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从他领受智慧，好，我们可以得救再得救。好，好，对不起，刚刚啊，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圣经的话，我们再更多读多一点，我们就会更明白哈。加拉太书第三章七到十四节，哈，好，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哈，这个律法不是指我们一般人的法律，是指旧约时代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因为神是生命的主，所以生命的律是他定的。那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律法的精神就是，因为还没有耶稣来，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神要管理这些百姓，他说你们就照着律法上所讲的去行，你去行你就活着啊，他们行律法他们就蒙祝福就活着。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遵循到神的律法，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好，那他说，所以呢，不常，第十节，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总是有不合神律法的时候，好，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那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神先拣选他们为神的子民哈。那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那这个是神律法，神给他们的应许，诸约给犹太人的祝福。我们外邦人本来无份，跟这些无关哈。但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在神的心里，要借着犹太人以后要来祝福世界上所有的人。好，所以这是神客观的为世上罪人能得救赎预备的宝贵的筹备。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若我是全能的神，你若在我面前当完全人，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是什么样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信靠神，信从神，求告神。我们的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完全人？不是，他有一些缺点。可是每一次他到一个地方，他就求告这一位神，求告这一位神。当神让他发现他错了，他就回转，再回到原点，再来求告神。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从，他是因着信，不是依靠自己的完全，不是依靠自己的美德，不是哈。他是有一位神，他知道有一位神，他向这个神负责，他愿意听神的话，求告神，错了再重新归回哈。那我们是他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点，有时候我们会对人有一些有一些期许，是地上的人做不到的。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很伟大，你看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号召一些人来缔造中华民国，对不对？可是孙中山有没有缺点？有，他娶几个太太，对不对？这不是神喜悦的，对不对？你说蒋介石，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很不好，好，但是他答应他的岳母说，我如果娶你女儿，我不能因为你女儿是信耶稣，你没信耶稣，我就说哦，我信耶稣，我没有办法这样。但是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的去读经，好好的来学习认识这位神。他是诚实嘛，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很不好。可是后来，你听说人家看他的那个传记，他常常在认罪悔改。常常在骂他自己，有这么坏的人，那就是因为圣灵来光照他。所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是生来是完全人的，只有一个是完全的，只有一个是没病的。那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是给我们世上的人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脱落罪。那我们的罪也不是一次就完全光照完毕的，一辈子的。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有某一些方面，但是我按着神所光照的来悔改，那个光就会更多的进来。好，然后光更多的进来，我就 可能在经过一些事，我就更认识我有哪些过犯，那我又来向神悔改，那神的生命又进来代替我的生命，我们是这样子越来越少有自己，越来越多有神。所以不要把我们的强点去跟别人的弱点来比，也不要拿别人的强点来跟我的弱点比，好像我们都没有指望。真的弟兄姊妹，我看你们都比我强啊，哦，我听你们交通，看你们的生活，看你们的那个教养孩子中方面，我都觉得主啊，我算什么？我居然要在这个地方当传道人，我实在不配哈。可是神为什么不招我？好，神就是逐渐逐渐让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他一光照我，我就向他悔改。所以很多年以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向你悔改。可是如果你不来光照，我怎么知道我要悔改？”有人说，甚至我们向神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种群众的里面，哦，大家都在悔改，好像大家都很属灵，我也跟着来悔改。可是你不由衷，你知道吗？哈。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要负责光照我，我就负责按着你所光照我的来悔改，那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脱落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罪。那当生命的光越强的时候，他光照我们就更细微，而我们就更懂得怎么来悔改，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存留，没有道德的错啊，可是这个动作存留就是那么不被神管理啊，啊就出状况啊，啊这个也要来悔改哈。所以神客观的为世界上的人预备这个宝贵的筹备，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罪，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要呼召康健的人，我来是要来帮助有病的人，我来是要来呼召罪人，不是呼召义人。只有一个是义的，就是耶稣。全世界只有一个是义的，只有一个是完全健康的，就是耶稣。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跟神负责任。好，那我们个人如果愿意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客观的一些宝贵的筹备，我们就会经历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五到八节的这个经历。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五到八节，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跟一个尼哥底母说的，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讲到人必须要重生，那这个重生就是我刚讲两种生命的第二种，灵生命必须要得到神的生命。尼哥底母不懂，他就把这个耶稣讲这个重生说啊，人都老了，怎么能够还塞到妈妈的肚子里？他把它讲到天然人的生命，哈，这个是指灵命，每个人都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水和圣灵，我不知道别人的解释是怎么样，我的领受是，人若不是接受悔改的洗礼，我们若不是愿意向着神的光照来悔改，那个受洗就是好像我们呢就是进到水里去同埋然后再起来，好， 我们如果不愿意有一个悔改，我们如果不愿意向神悔改，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特别几个字，当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是关键。人如果不是有悔改，愿意就像施洗约翰那样，我愿意悔改，所以我来受水的洗礼和圣灵，当我愿意这样悔改，圣灵就会临到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这是地上会发生的事，第八节说这是圣灵做的，你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圣灵是怎么使这个人得救的，我不知道圣灵是怎么使这个人晓得他是一个罪人。就像我上个礼拜跟你们做的见证，那个聂大卫牧师他们那个帐篷聚会，他看到一个人脸好红哦，他说怎么回事，他问他你好不好，他说 我要下地狱了，我要下地狱了。他为什么他要下地狱，没有人讲什么，就是那个人做见证啊，这是圣灵做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主真是爱我们，他不喜欢我们承认，他要我们得救，他要我们进神的国。刚刚有人祷告，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里耶稣讲，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九到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十四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顾念羊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主耶稣认识我们没有话讲，因为他是神无所不知，那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是耶稣的羊，我们怎么认识他，我们要跟耶稣谈话，对不对？有一首诗歌，轻轻听轻轻听，神在对我的心说话，那我也要跟神说话，祷告。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灵就活过来了，我的灵觉活过来了，我就可以用我的灵跟神交流。当我的灵还没有活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用灵跟神交流。早期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不是很懂，可是就是很自然的，因为接受了耶稣，那个灵被苏醒了，所以读圣经读到一些话，就哦，主耶稣，阿爸父你喜欢这个，很自然的就跟他说，求你帮助我，也照着你所喜欢的去行。他看到一些神很不喜欢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不要犯这个错，那个就是祷告。神听得懂我们的声音，虽然我们觉得我们不会，不是像很多人很会讲很多很祷告，这是很简单的。你在我认识荣教士，他的祷告好简单哦，可是常常神都听他的祷告。我做个见证给景深居华，他 他祷告很简单，就像小孩子一样哈。好，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他不像故宫，羊有什么状况，他顾念羊，他会舍命为羊征战。好，他认识我们，我们也可以认识他。他说这个认识可以怎么样？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天父认识耶稣，是不是非常的完备？耶稣也可以很完全的认识父。这个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可以认识耶稣，越来越丰富的认识耶稣。好，十七节，就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人提出来，十七十八节，好，我们一起读。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爱天父，天父希望他来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他就甘心来牺牲他自己。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没有人勉强他，他自己甘心把命舍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就有权柄取回来，所以他可以复活。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很重要。耶稣，只要我们依靠耶稣，在他的怀里，他比万有都大，没有谁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好，那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六节，那我们一起读。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样的圣经，我们很感谢耶稣。新约圣经彼得，耶稣的门徒说，耶稣为我们做我们的榜样，他要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我们看到耶稣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因为别人不认识神的心意。他是为了爱我们，他在被藐视，被厌弃，人都掩面不看他。如果神把这样子的经验量给我们，我们愿不愿从神领受？如果有一天神要让我们体会他的那个感觉，他让我们经验到我们被藐视，被厌弃，我们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会不会埋怨？这是耶稣，感谢主，他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不会比老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会经过什么，荣教授没有想到 他年纪大的是会得口腔癌，那么不容易。别人说他到底嘴巴怎么样乱讲话，怎么会得口腔癌？他是我所认识讲话非常谨守的人，没有办法了解。哈、哦，那他到天上去，神知道。哦、感谢主。那你看第四节，他是担当我们世人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认为是他有问题，被神责罚了。好、哦，哪里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所以这是一个耶稣的那个受死是宇宙间最大的冤狱哈、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前荣教师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有一次我们读到圣经，读到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哈、哦，他说：“弟兄姐妹，有时候。”或许神会量我们一个环境，叫我们学习喊冤。一件事明明我们没有错，可是别人就说是我们的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我如果去解释，好像有点像那个大卫，记不记得大卫那个扫罗追杀大卫，然后大卫就逃到一个洞里去，对不对？然后扫罗大便要大解急了，就跑到洞里去。那大卫就在里面，他的那个说：“哦，他就在你的手中，你不需要你的手，我就可以把他杀死。”那大卫因为敬畏神，他不敢难为神的受膏者，他不敢，因为神的缘故，他不敢用他的手来除掉这个扫罗。而他就想。那我割下他的衣襟，可以跟他证明我是可以置你于死地的，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来证明我的清白，对不对？那早期我们在查经，我们读到这一段，那荣教师跟我们解释这一段话，他说有些时候我们含冤了，那我们很想主啊，你能不能让这些人了解我实在是含冤了哈，那我们就像大卫这样子，就把他割下一个衣襟，然后大卫起来就可以跟他证明说：“你看，我都可以割下你的衣襟，难道我不能把你杀死吗？到底是谁来破坏你跟我的关系？哈，说我要抢夺你的王位哈。”那荣教师就说：“有些时候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清白。”我们就割下人家的衣襟，叫人家失去荣耀。啊，这是客观的真理，对不对？大卫牧师在人生里面，他经过很多的试炼。我跟景深菊华讲过那个见证，哭哦，一个大男生哦，经过很多试炼。他一生中有一件很大的事。他的亲人说：“哎，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让我们都不了解？早告诉我们，我们就不会误会了。”那大卫牧师就说：“我如果告诉你们，就有点像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但我告诉你们，那一个人的名誉可能就要被 expose， 不好的一些情就要被 expose。”他说：“神不要我这样做。哦”所以割下那个扫罗的衣襟，就是好像叫扫罗的名誉受损，好像他的荣耀就那个哈、哦。有些时候因着爱的缘故，就宁愿我们含冤，可是这个有时候也是神许可的，叫我们学习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有一天时候到了，没有必要承受这个冤屈了， 我们的生命已经更被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好，那有些时候神量一个环境，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卫牧师去看荣教室，我们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里边经验到的。大卫牧师一直觉得，哎呀，我早些年神圣灵那么大的充满我，可是有一件事我就是不够顺服神，我总觉得不忍，就是对一个人那不忍这样啊。结果我如果当时就顺服神，也许我现在得到主的同在就更丰富。他常常在这个懊恼的里面，所以有一阵子他的头都是垂垂的，他觉得他过去不够得胜哦。那有一次我陪他去看荣教室，那荣教师说：“郑弟兄，你这种感觉很好。”他说：“啊，这种感觉什么好？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他说：“过去就过去了，你又不能往事不可追嘛。那这种感觉很好，因为这个会帮助你谦卑。”他说：“你知道？”他就讲他自己的一件事。他说：“你知道？”我当年来台湾的时候，我肚子里有一个瘤。那因为那个有一个省的神医布道的一个叫 Kuhlman 是吧？好，
对
，Catherine Kuhlman， 他就指着他说，不是远远在讲，他说指着他说，那个地方某某人，神说我要医治你，意思是这样。那荣教是很爱主，他就愿意献上他的身心灵。来彰显神的荣耀。爸爸是很好的医生，妈妈是很好的护士，弟弟也是医生，他就不用人的方法。等了8年，他来台湾，他说：“郑弟兄、柯姊妹，你想想看，我是一个西国的宣教士，我们这附近的邻居都知道我没有结婚，可是我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经过了8年，那个瘤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又没有办法去跟每一个人说我这个是因为我身体，他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外国人，好，那人家怎么看我？他说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心情，那么羞辱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更爱耶稣。主啊，你没有罪，你却要承受那个自己的痛苦，那么羞辱。有人说耶稣几乎是一丝不挂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替我承受这个羞辱？因为他爱天父，他就让天父所量给他的他就去承受。他说我呢，我是因为爱天父，我把我的身心灵献上要让神得荣耀，可是我肚子越来越大，人看我，你是一个西国的宣教士，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啊？怎么肚子越来越大？他说有一些时候神就是量各种的环境，我们才能更深的与耶稣好像体会他的心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前面会经过什么路。早期荣教师还没有得到口腔癌的时候，哇，他的服事那么棒，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爱他？因为他的说话，他的什么，常常都是印证是从神来的。可是没有想到最后的样子，感谢主，哈利路亚！耶稣能够为我们经过那么深的痛苦，他还喜乐。他是那个希伯来书12章那边说，他想到会有一群新的族类会生出来。以前他是神的独生爱子，在经过死而复活，会 会有许多神的儿子生出，一粒麦子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这件事他就喜乐。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舍己的爱。因着这一句话，神让我很明白，有一些男女朋友根本不懂得爱，他们只是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舍己，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舍己爱我们，所以我们领受到他舍己的爱。而有时候神也感动我们效法他，去把这个舍己的爱活出来。感谢主。好，那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哈。有一首我们要领主餐。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若常常来到耶稣面前，可能我们都会很深的觉得，主耶稣，我多么的需要你的宝血来洁净我，叫我常常因着你的宝血，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与你相交。我越过越觉得主的宝血何等的宝贵，只要我里面的生命的情况常因耶稣的血被洁净，我就可以跟我们的阿爸父，跟主耶稣基督常享受他的同在，那个是人间最大的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宣道诗四十六首，我们唱完这首歌我们就来领主餐，好不好？宣道诗四十六，景深你有没有，可不可以弄出来哈？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可以清唱哈。就是这一首歌，就是我们要投进到耶稣的宝血里。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是那么的有功效。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承认主啊，我要向你回转，只要他光照我们什么地方不合他的心意，主啊，我要向你回转，耶稣的宝血就可以洁净我们。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宝血活泉滚滚流出，洗净我心无悔，广阔深奥是难测度，圣洁为我装饰。
宝血活泉，天下人间奇妙之恩，为主宝血我许，我尽所有也无所夸，
见证好久好一段日子以前，有一天下午我亲近主，这首诗歌响在我心里，第三节，天下人间奇妙之恩很多，对不对？主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可是这首诗歌讲唯主宝血我寻，我都不羡慕。早期我跟大卫牧师在乡下那个穷乡僻壤，好像乌鸦叼饼，神在训练我们。我就发现，即使在那么的贫瘠的时候，神的恩典都够用。所以我说，主啊，我不羡慕很多的财富，我不羡慕很多人的称赞。有时候人说，哎，你到底是看上哪一点，愿意跟着耶稣去到那个穷乡僻壤去做学生工作？我说，就是神的带领啊。我的姐夫是一个学校的董事长，他诱惑我们，他说，大卫春家，我这个学校有2000多个学生，春家也可以来这边教英文，大卫，我开放学校，让你可以跟这2000多个学生传福音。可是不是神带领的地方啊，就是主，就是要让主带领。那我求的是什么？我说，主啊，我只求一件事，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使我心洁净，可以享受你的同在。那个就是我的最大的祝福。不论你钱财给我多或少，不论你叫我觉得我的身体健康或怎么样，不论什么情况，主啊，只要我确保你的宝血洁净了我，让我可以进入你的同在里，我就安了。所以我说，天下人间奇妙之恩，唯主宝血我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不论神在光照我啊，这个地方又怎样怎样，我说，主耶稣，谢谢你这个时候光照我，所以我可以来向你回转，所以你的宝血可以来洁净我。那我的人生就这么简单。好，那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自己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耶稣过不久就要上十字架，他预告那个十字架，他被挂在上面，他的身体要裂开。他说，我这个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为什么？他跟门徒讲，你们要拿起来吃，要纪念我，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以后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耶稣的生命在血里面，他把他的命倾倒出来，这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约，使多罪得赦。
你们要喝，为的是纪念我。如果我们真愿意有份于耶稣的生命，而且越来越丰富有主的生命，我们就要领受。